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你的心与你同在。
恭读圣若望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这些事以后，正是犹太人的庆节，耶稣便上了耶路撒冷。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水池，希伯来语叫贝特扎达，周围有五个走廊，在这些走廊内躺着许多患病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、麻痹的，都在等候水洞。在那里有一个人患病已38年，耶稣看见这人躺在那里，知道他已病了多时，就向他说，你愿意痊愈吗？那病人回答说，主，我没有人在水洞的时候把我放到水池中，我正到的时候，别人在我以前已经下去了。耶稣跟他说，起来，拿起你的床行走吧。那人便立刻痊愈了，拿起自己的床行走起来。那一天正是安息日，于是犹太人对那痊愈的人说，今天是安息日，不许你拿床。他回答他们说，叫我痊愈的那一位给我说，拿起你的床行走吧。他们就问他，给你说拿起床来而行走的那人是谁？那痊愈的人却不知道他是谁，因为那地方人多，耶稣已躲开了。事后耶稣在圣殿里遇见了他，便向他说，看，你已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你遭受更不幸的事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就是耶稣。为此犹太人便开始迫害耶稣，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。上主的圣言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常常会选择性的听话或者是讲话，这是一个经典的例子。耶稣治好一个人，耶稣在安息日治好一个人，人们看见的只是安息日不应该工作，却没有看见这里有一个神迹。神迹本来是要指出天主的嘛，所以我们大概得想啊，想我们平常讲话的事情，我们讲这个我觉得是双重标准是最直接的啊！我们现在政治上的这个不断的出现这种情况嘛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以分享。第二个是这个摊子啊，大概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经验，我们都有这个孤立无援的经验，或者感觉自己很孤独、寂寞、不被接纳、没有人看见我，各种理由，就不断的哀怨。也的确，我们是在一些自己感觉到非常大的困境当中，像这个摊子，听说过了，谁如果在这个水洞的时候先下去，第一个下去的人就可以得到这个治愈，那他永远没机会，他自己没办法，又没人看见他，孤立无援。来了一个人站在他身边问，你愿意痊愈吗？他大概还听起来觉得是酸言酸语吧，是不是？你看你就是不行，对不对？活该。哪里想到这个人不是这样的啊？这个耶稣拿起床来走。我们大概会希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样吧，转角遇到爱啊，突然间啊就看见了天主站在身边。这个故事要讲这个，天主在我身边，只是我在我不断的埋怨的时候，可能就看不见。很像我们昨天的 前天的主日福音是一样的，自以为看得见，其实看不见。我如果只注意我自己的时候，我看不见身边的天主。这个的确是一个我们得不断去在生命里面去反省的了，这信仰这信德的眼光，在生命的最困顿处。我今天读了一个故事啊，就谈到日本的这个禁教的时期，有一个家族就是在最后一次的迫害，就是我们他们叫浦上的第四次大迫害的时候，有一个家族这个长者就选择了踏会啊，选择了放弃信仰。那子孙们到后代几代都不谅解啊，那现在好像是平反了。那这一个人他所想的是，他知道整个的村落都会放逐出去，必须有人留守家园。留守家园的唯一的方法是踏会。留守家园是希望这些人有一天在这个迫害结束时回来的时候，可以找到自己的家。所以他把他的家里面的孩子就分了两批。儿子叫他保存信仰，保存就是保守家园。女儿呢，因为要外嫁，希望她能够保存信仰，就这样子忍辱就过了一生，两三代啊，被人一直误解，怎么办呢？我们能不能看见在信仰中看事情，在信仰中多多练习吧，就自己不断的依靠天主，同时呢少批判别人。读经一厄泽克尔先知那个非常著名的圣殿的水啊，在几乎厄泽克尔的结尾，这个是在新约不断出现的图像，在末世都是最根本的。然后我们在若望福音我们所读过的故事，包含今天的，其实有跟水有关的啊。那厄泽克尔先知在前面他曾经描述过，他看见了亚威离开了圣殿啊，要读整本，有点麻烦，不能讲一切。那现在呢，他看见亚威回来了啊，亚威重新回到圣殿里面。其实真正看先知所说的，当然是因为人抛弃了神啊，感觉好像神离开了，但是呢天主不会永远的放弃人。那么天主回来的时候呢，那么现在其实只有厄泽克尔一个人在神事当中看见，看见相信天主在身边的人就有活水，就有泉源，就有生命。那看不见的呢，当然就自己要接受他的结局了。我们今天大概得开始，我们跟着耶稣一起在四旬期里面往前走，我们开始顺序的读若望福音，从第五章开始。我们看见了这么多人跟耶稣的辩论，那其实在每一个谈话当中，我们大概都可以看见自己的影子。我们大概也得不断地问，如果我是跟耶稣对话的人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真正的听他，不要再颈子那么硬，不要再心那么硬，能真正的听他，发现他，发现天主在我身边。